potential 会造成我们生态的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这些自私基因，但是身体里面还有一些机制去控制它，但是一旦我们人类把它改造了之后，把它大量的繁殖之后的话，又存在自然界中，它接下来后果如何，我们就不敢预料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那些顶尖的科学家，还有大家在探讨的就是要怎么去理解看待这些，到底是准许还是不准许这些实验要继续做啊，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因为它带来的影响目前为止不是我们人的哪里所能够控制的哈，所能理解的。那当然会将来可能会有很多我们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型的宠物出来哈，你或许可以将来去定制你想要的什么样子的宠物，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你只要电脑设计一个宠物之后，你就可以去跟他们讲我要这样子的动物哈，这是目前有人在考虑的啊。那哈佛现在有个教授正在考虑这个哈，富裕已经绝种了的物种，他考虑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mammoth 长毛象啊。那现在他跟那个我们现存的大象之间的 DNA 差异并不大啊，只有大概几千个地方，大概他现在打算要把它一个一个一点一点把它改正啊，一点一点的变啊。对我来讲，我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如何哈，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物种之间的界限到底可以跨越多少。那你改变了这些东西，它的极限到哪里，它会 stop？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初步去看的哈。不过你也可以理解它带来的生态的影响，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长毛象万一真的富裕成功了的话，那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哈？所以大家知道，从好多年前的 Jurassic Park 不就是这样吗？把恐龙带回来，对不对？啊，那对，那接下来造成的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后果哈。那长毛象理论上好像还 OK 啊，因为它生存的环境比较局限嘛啊，理论上可能还 OK， 所以这是一个或许人类一个好的开始的实验啊。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这很有趣。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 I don't know 哈，那我们就比较不这么认为了哈。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哈，非常非常的困难，老鼠以上就非常的困难哈。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了之后，狗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兔子这些都更接近我们哈。像我研究的老年失智症，老鼠是没有的。好，老鼠很难去让它产生失智症，我们就算放了十倍的这个病变的基因下去，它也没有失智症啊，很痛很头痛，对。我们是认为它活得太短了。现在实验室打算有人想制造，好比说活到十岁的老鼠，因为老鼠一般顶多两年啊就死了。所以我上次有讲过寿命的问题嘛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 correct 那个寿命，希望老鼠若是有一天能活到十岁的话，或许它就有可能产生我们的失智症的那个病变哈，这是目前我们的猜测。对，那所以现在要用更比老鼠更高级的这些动物模型变得非常的容易哈。那特别是猿啊，这个最接近我们人啊，它的猿的结果应该是最可以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比老鼠绝对好很多。所以我们在老鼠身上得到的那个治疗有效，到了人体实验之后，99.99%通通失败啊。原因就是我们的动物模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现在很 desperate 想要找一个真正有效，因为你每一个药物的研发 都要花上十几亿美金，那你失败了的话，而且90%以上的药物通通都失败，你可以想象每年投入的研究经费是多可怕哈。那如果是有一天我们有最好的都是圆的动物模型的话，我相信失败几率应该就会大幅下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就是它会提供我们更多更好的食物啊。那还有它会提供，我刚才有提到哈，药物现在用这个方法科技去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进展非常快哈。那另外还有现在科学家在做的哈，就这个。那我们没有办法用，好比说你要肾脏移植的人，你一定要等到人的肾脏哈，你没有办法用猪的，它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排斥啊，所以现在人可以开始用这种方法哈，把猪的，它甚至不要用猪的肾脏细胞都可以，用皮肤细胞就可以了哈，我们用皮肤细胞把它拿出来，让它变成生殖细胞啊，之后再把里面的基因改造，一点一点的改造，改造成会引起排斥那些基因，通通变成人的。之后再把这个细胞弄成胚胎，之后再把它打进母猪里面，母猪生出来的小猪长出来的肾脏，将来就可以做人类的器官移植用，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听得懂吗？哈，这个绝对可行。嘿，对，那最困难的当然是我们人需要的肝脏，哦，那肝脏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缺，哦，所以若是有一天猪，那猪的好处就是它的 size 跟人非常的接近，猪的心啊、肾脏啊、肝脏啊，跟人非常非常接近，而且猪繁殖很快，它成本低。啊，那而且我们比较不太 care 他的福利的，对，大陆不是那个活摘法轮功的吗？哦，
活摘法轮功那种器官，对不对？那些大陆为什么有那么多？
这个 off record 对，
大陆为什么那么有？你看美国要等个器官移植非常非常的困难，在中国大陆常常很快就拿到了，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有一些非法的管道。
麦克风。
现在要 off record。好，台湾那个柯文哲不是就被攻击得很厉害吗？就为了这个去教大陆用那个，对，被攻击得很厉害，对，啊，但是
我们一旦将来可以用动物来取代人的器官了的话，这个对人及病人来讲是极大的突破，好，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而且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这个变得非常的容易，理论上很容易哈。只要我们能够确定找到每一个基因都把它改过了哈，这可以系列的改，因为它中间没有掺杂任何外来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系列的改，没有问题。
那它不需要跟血型配吗？
嗯，
不需要跟血型匹配吗？
就是可以改，
可以。
我就说，只要我们看到哪一些会引起排斥反应，最重要的就把它改。对，不是只有血型，还有别的。对，啊，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就是这样。啊，所以，但要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要好好去做对比，哪一些原因啊？这样，这样 OK 吗？好，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技术的有多 powerful 现在哈。OK， 那现在那些都还是做在动物身上的哈，这个已经开始用在人的上面，或者是大家预备要开始往人的身上走的是什么哈？那我觉得最好那个可以帮我放一下那个有一个那个 YouTube 的嘛哈，谢谢，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遗传它是一个神经疾病的那个。短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叫做肌肉张力失调，你可以看到它完全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你可以看它的肌肉都扭曲，所以每个肌肉都非常的发达，因为非常非常的扭曲哈。
Unicraft。
好，谢谢，我们这样就好了。对，这种肌肉张力神经疾病有非常非常多种，这种肌肉张力失调也有很多种。所以说我在实习的时候，我那个病人他的肌肉张力失调，他永远停不下来，一直在做一些扭啊那种奇怪的动作哈，非常非常的可怜。你可以想象那种人，他工作没办法做嘛，他结婚之后太太也跑了，因为太太他完全没办法照顾嘛，哈，太太没办法，要照顾他，要照顾小孩，最后奔闹了就跑掉了哈，然后妈妈也很老了，也要帮他照顾孩子，这样妈妈就在他旁边就看着他说，儿子我拜托你，你可不可以为妈妈停一秒钟。他一直讲，他说妈妈我跟你保证，我动了，我扭完这一次我马上就停下来，我跟你保证。哇，妈妈就从我现在讲我都还想哭，他妈妈听了就大哭，他知道他儿子没办法停下来，没办法不扭，全身都变形了，脸都被拉得变形了。好，所以从那个实习完之后，我就决定我不走临床了，我没办法，太可怜了，我还是做研究了或做病理，至少我不用去接触病人，我可以诊断那些人到底得了什么，但是我不要去想办法治疗他们，太难了。对，所以你看过那种病人的话，你就知道你有任何觉得可以方法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的，你都想 try。 好，所以神经里面有很多，因为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神经的病变是可以治疗的，基本上只要神经一坏了就是坏了，永远没有办法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就是预防啊。那所以像我们的遗传，像很有名的就是 Huntington disease 嘛，哈，影响神经。那个病人就是一直扭啊扭啊扭。我本来想放 Huntington 的，我想那个太残忍了，对，那比那个还要残忍，对。所以这些病人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很可怜啊。那当他的孩子知道他得到了之后，哇，那对那个孩子来讲，他这样没发病啊，他就开始人生就开始完全变色了，哈。因为知道他大概40岁，甚至有的30几岁就开始发病了嘛，对，所以非常非常惨。那所以当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啊，你可以事先就预防改正，把那个有病的基因把它 correct 过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用在遗传疾病上面啊。另外就是有一些疾病它不是遗传来的，但仍然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哈。大家都知道疯牛症嘛，哈，疯牛症是因为吃了有问题的牛肉造成的。但实际上人有大概每10万人里面哈，会有大概一个有自动产生突变，会产生我们叫做像疯牛症那种问题哈，都叫做 CJD 很有名的。所以这种也可以被更改吧，哈，理论上这个若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改。那另外就是很重要是癌症，现在很多的癌症开始想要用这个东西治疗，因为很癌症现在知道它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哈，但是通常是后天的基因突变啊，我们吃的东西 BBQ 啊，吃这些烧烤的东西哈，不健康的油脂糖类过多的会导致我们基因突变，那最后就会引致我们的癌症。好，所以现在抗癌的药虽然很多，但是真正有效的真的不多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从源头就把它改掉，把那些癌症基因已经找到，那些突变就变成癌症基因的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癌症基因，可以把它用这个方法把它改回来，让它变成正常。好，所以这样。那另外就是它现在可以预防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哈，这个会加上我们的生殖科技哈，是生殖科技本身对我来讲是也是有一些那种争议性啊。所以那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科学家在想说，可能可以用来改善个人的特质啊，好比说你是一个 对某种疾病很容易染上的，好比说你很容易感冒的啊，那我们现在其实很简单，只要把那个病毒进来我们的接受器，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病毒的接受器是什么，就像 AIDS 病毒一样嘛哈。你把那个东西把它改过了之后，将来我们得病的机会就少，明显的减少啊，这很简单的道理。那甚至有人好比说你很容易忧郁的，若是我们知道哪一些基因是导致你的忧郁，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改掉。哦，就是这样。那有人数学不聪明，对吧？怎么听都听不懂，像我这样子的。那如果是我们知道哪一些基因是在控制你的数理能力的话，那我们将来就把那些东西一再一再改。好，所以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是智商200，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智商200哈。那寿命当然也可以改，我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已经讲过寿命了。我们只要把那个控制寿命基因长短的那几个基因通通改掉，那人类一定可以活到超过120，我毫无疑问哈。对，另外还有定制理想的未来人类啊，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超人类哈。它超人类对我来讲，超人类的定义是什么呢？你可以结合或者是改良人类基因库里面的最优基因，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人身上，嗯，就是这样。啊，所以像 Spider-Man 啊这些东西，它就是，嗯，像它 muscle 可以这样的嘛哈。那你只要把那个控制那些肌肉长的那个几个基因，把它通通全部弄成最最 optimal 的 condition， 你的肌肉可能就可以长到5倍到10倍嘛哈，大概是这样。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想说要创造哦，不是只是要做哈，而且是要从 create 一个从来没有的东西啊。是什么理想的未来人类，它就是要结合改良什么跨物种啊，好，就是说本来这些基因没有在人类身上的，如果说是在好比说变色龙身上，我刚才有提嘛，对不对？那变色龙身上的，你把它那个基因抽出来放到我们人类里面，让我们人有一天也可以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自由改变啊。我从以前就在想说，若人真的是演化来的话，你一点也不 make sense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演化成一个苍蝇的眼睛呢？苍蝇眼睛多敏感啊，对不对？远远就看得到了，或者是老鹰的眼睛啊，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豹的腿啊？我们这个腿跑不快啊，对，要是有个豹的腿，那不是马上就跑得很快吗？对不对哈？所以你只要从演化角度去想哈，人是不是最优良的呢？其实一点也不是嘛，对。你要放在草原里面，是你能够生存，还是那个豹能生存？所以把你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是你能生存还是豹能生存？所以人照演化观念来讲，一定不会是最好的演化，一定不是啊。但somehow我们人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脑。我们的脑创造出所有从来都没有的东西，啊，所有人最好的东西都不是在我们 body 任何一个部分，而是脑。这是为什么我要做神经科学的缘故，啊，对，其他东西对我来讲都只是来支持脑的。因为人跟其他动物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只有这个脑不一样，嗯，其他的都一样，我觉得。我已经讲过一次，叫做 transhumanism 哈，叫做跨人类运动啊。这个是将来人要结合什么，还不是只有 DNA 而已哦，结合 AI 啊，全部都弄在一起啊。将来人的 body part 可以换，坏掉了就换一个。这 transhumanism 这个是 MIT 的教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啊，这个运动现在。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一点跳过哈。那个，这个只是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用这个科技来做癌症临床研究已经开始了哈，非常的快。这个是很多家公司开始申请专利，已经定了专利了，他们已经在实验室发展出结果了。申请了专利了，这些疾病的药啊，像 OK 哈，就别人已经啊不能去用这种东西做了。但是这个技术哈，到底能不能100%达到我们现在所想的100%一切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哈。第一就是它有拖把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我只要 合成那20个核苷酸哈，针对我想要那个基因去了哈。不过自然界中我讲过，生物界中没有100%的东西啊，那个纯粹只是一个浓度的问题。只要你放进去浓度过高，它就有可能败在其他的东西上面，这我们做实验都知道啊。生物界中没有100%的东西，绝对没有啊，没有绝对专一的东西，全部都只是你如何调那个环境出来的结果啊。它绝对不像我们的化学，不像我们的物理，不像我们的数学那么干净漂亮，电学不是啊。生物它本来就是一个 spectrum，所以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让它越来越精准，但是永远不会那个100%。另外就是那个酶也是一样哈，还有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它的成功率哈，原来的真是几百万分之一开始嘛，对不对？现在它到达多少？这个是我给大家看最近的一个例子哈，它。就是改造那个羊毛的那个例子哈，最后成功改变的是3%，这个对我们科学家来讲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哎啊，从几百万里面变成3%了，那个是不得了的那个有效率的哈。不过，若是今天你要开一个公司，那个评估说你成功的几率只有3%的话，那你觉得你的投资者会有多少愿意投资下去？也就是。我们这样讲哈，如果是你今天验人通常只有一个嘛，对不对？你先去找一个科学家说 OK， 我想要定制一个我这样子的孩子哈。那我们假如说改变一个基因就好，不要改说要改10个基因。那个科学家说哦，我告诉你，你可能要怀孕100次，可能里面才会有3个是你要的孩子的话，那你觉得你会怀孕100次吗？啊，目前为止3%绝对不到人的标准啊，你就算是20%都不到了啊，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曾经轰动一时的复制人嘛？你看后现在就消下去了，对不对？因为复制人成功的比率大概是多少？最好在我们动物身上做的最好的，大概是大家知道比例是多少？成功率大概是1/500。所以你要复制了500次了之后才可能成功一次，而且那个也不保证它将来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只是生出来可以长，就是这样啊。但是它中间的基因会不会产生突变，我们都不知道哈，因为中间经过任何一个我们的人工去调操作或什么，都有可能产生一些突变啊，都有可能哈，因为它生长环境在实验室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其实我觉得还是差得很远哈，它至少要打一般我们人身上至少要80-90%以上的成功率才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目标恐怕是达不到的哈。啊，因为目前为止自然界中大概很少有80-90%可以成功这种潜力啊。另外就是我们对基因的功能所知非常非常的有限哈，到底让记忆力增加好还是不好？一个人记忆力超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多年前在老鼠身上做过一个实验哈，那个老鼠的 memory 真的是比较好，它改造了一些基因跟记忆有关的，结果老鼠记忆力真的是比较好，它可以记得，我们给它测试之后发现都很好哈。可是问题是什么？那个老鼠比较焦虑。对，他的一些行为显出他比较焦虑，所以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好或坏，你很难一刀两分的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基因好，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很难说。其实生物体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个 balance， 一旦超过那个 level 之后，好的都会变成坏的。很多的药都是这样，它浓度适当的时候它就是药，但是超过那个浓度之后它就变成毒药。就是这样，同样的概念，生物界都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还有很多的特质，好比说你希望做一个贾伯斯出来，对，但是他 Steve Jobs 乔布斯 Steve Jobs， 对，那你觉得你会很高兴吗？你有一个 Steve Jobs 这个孩子非常难相处哈，非常非常难相处。你有一个爱因斯坦，你会不会很高兴啊？爱因斯坦跟家人没有一个处得来的，所以我们很难很难分清楚很多事情的好或坏。世界上很多顶尖成功的人都是亚斯伯格症，他们有非常 peculiar 的 personality， 啊，所以你是要把那种 peculiar 的 personality 拿掉了，就算是有个基因在控制哈，让每个人都变成 very happy， really good， easy to get along， right？ 可是可能就没有创造力了。讲到了，但我不是说你今天是一个 easy going， 你就是没有创造力，我不是这样哈。不过你看那个历史上面，很多那些超级杰出对人类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都非常非常难相处，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就是他一生都只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对其他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个往往带给他的家人都是痛苦，所以不是离婚啊，不然就是爸妈离异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多的痛苦就对了哈，所以很有趣，所以我们很难很难理解哈，所以我讲这么多科技部分，你就是希望大家想，它是 really really powerful 哈，有很多的基因改造是很好的，好好比 Huntington 基因，若是能够被改掉的话，是很好，它很明确哈。那我们能够把它恢复成正常的话，那是很好。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我说过，其实我们现在对基因蛋白很多的，我们已经知道它应该是确定在我们人体内，但它们的功能我们其实并不清楚的。好，我们知道的只是一小部分蛋白的功能，所以我们对我们人体自然界所知道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粗浅的。好，那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实验？我虽然我想了，我不会去做了。我想，是不是以后把苍蝇啊、人的眼睛可以变成苍蝇的眼睛，类似是这样？但我不会去做，对不对？因为圣经有给我们人的观点，哈、哦，那些科学家想要做很多事情的，基本上都应该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哈、哦。所以你才可以跨越任何的伦理的 boundary 去做事情。那圣经给我们讲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根据圣经的一些人的观念去看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哈。然后他要我们治理这个地，大家觉得这个我们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很复杂的问题，神学问题啊、哦嗯、不管怎么讲大概都有反例可以反驳啊、哦、有人说哦，是我们的智慧聪明啊什么什么这样啊，那很多动物也有智慧聪明啊，你不说他们都没有智慧没有聪明啊，对不对？猴子也很聪明啊、哦、那你要说哦，它的外形啊，那其实猩猩的外形也蛮像的啊、哦，你要怎么去划分到底什么？那演化论告诉我们的结构整个都很像，甚至连鸟类的翅膀都跟我们的结构很像啊、哦。所以我们的形象还有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一个很复杂、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啊、哦。但是只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才行啊、哦。不过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是跟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可能是有关系啊、哦。因为在挪亚的时代，他把人毁灭掉了之后，让人重新再开始，他仍然讲到权柄的问题啊、哦。所以神要我们生养众多，然后去治理这个地哈，它代表的其实是要我们去彰显神的特质，还有神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神赋予我们的。那圣经讲的很明白，是说，他说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神创造的啊，而且我们是非常奇妙可畏的啊。那神定了我们的日子。也就是说，神对我们这个世界，他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啊，那 他说我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哈。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有安排有计划的啊。当然，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啊。那但是神说，将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向他交账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每件事情，通通都要考虑到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去回复的哈。那这个是我做实验为什么我一直很怕用干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创世纪有讲到，他说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水要多多滋生有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哈。神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然后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各从其类。然后讲到鸟怎么样，各从其类。然后讲到这个东西，每一次讲到创造出的动物之后，它接下来都讲到各从其类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说什么，物种之间它是有神定的界限的。那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术思潮，像 transhumanism 全部都是悲伤进化论啊，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进化论，他认为人是不完美的进化的产物，啊，所以我们将来的人类 transhuman 一定会比我们现在人类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健壮，啊，各式各样的啊，全部都是背上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啊，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刚刚好相反，他说不是，神说我造的都有类。而且人是富有神的权柄的，好，就是这样。那所以当我们 transhumanism 他们不去 regard 这个物种之间的界限了的话啊，将来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生态的一些浩劫出现哈。但这些东西目前我们都还不清楚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没有真正发生过哦。为什么神当初定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对不对？当我们人类 trouble 之后，传染疾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哦，那现在跨物种的疾病，你看，像我感冒了之后，我都不必担心我去搂我们家的狗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物种之间有什么？不会互传。所以你要去吃羊肉还是要去吃牛肉比较安全？为什么？疯牛会传到人身上，但是疯羊不会。那个疯牛症的来源应该是疯羊症，牛跟羊之间会互传，但是羊跟人之间不会互传。哦，牛跟人之间会互传，但是羊跟人之间不会互传。好，这个为什么神要定这个各从其类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好，当我们去把猪的这些东西改造成人了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带来反向的效果？就是到时候我们很多的传染疾病会变得无法控制，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很多的issue，只要你去真正了解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想的很简单很单纯，但是是不是就真的这么简单这么单纯？因为我们人现在所知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好，我们认为这个蛋白不好，我们把它修掉了改掉了，不代表那个蛋白真的不好啊。因为这个蛋白可能将来到了某个环境改变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那个蛋白是有保护作用，现在被修掉了，它就没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像那个什么客家人有一种叫蚕豆症，对吧？也是遗传到，因为他们的那个我们叫做 G6PD 那个基因，就是客家人比较容易得到蚕豆症哈，吃蚕豆了这就产生溶血，就开始出现贫血，很严重嘛哈，很突发性的。对，但是发现那些病人都是活在疟疾肆虐的地方的话，他的存活率就比较高，因为疟疾从一进入红血球了之后，红血就破了， 疟疾虫无法生存。那你去看客家人分布的区域，在早年就是跟疟疾有很密切的相关的，好，对，所以客家人可以保留下来那个基因是蛮重要的，好，就公共卫生那种我们叫做 population 啊 genetics 来看，它是非常重要的哈。可是要是我们觉得啊那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们把它修掉了的话，万一有个新的疾病出来了之后，可能那个东西是有保护作用的 ，but we don't know。对不对？哈，所以当我们人用这些基因科技去改了之后，将来多样性，我们叫做生物多样性，叫 biodiversity， 一定会开始下降。因为人会按照自己，就像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食物的那些植物的种类，已经 biodiversity 基本上已经没了。现在的香蕉全世界都是同一个品种，对。所以你在台湾买的香蕉、菲律宾买的香蕉什么，几乎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育种出来的。好，所以因为大家那全球化之后，他为了要那个品质一样，保证这样，所以基本上就要用同一个品种，就是这样。好，但是这个东西会带来我们人类将来，这个在食物上面还勉强可以哈，但是将来在人种上面变成这样哈，那个危险性就非常非常的大。好，老子很早就说了，他说众人皆以美为，众人皆以美为美，则不美，就是这样。好，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Biodiversity 是我们生物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啊，但是当我们人只以某一种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会产生我们人类非常严重的浩劫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了解这个东西的那个哈，当我们去跟人家谈的时候，你不必只讲圣经，因为若还不是基督徒，你只讲圣经他是听不懂的，他也没有兴趣啊。但是你必须要去跟他讲说，是自然界已经有的这些例子，最后带来的可能是负面的效果啊。那个 biodiversity 一定要维持住，那个不能够任意更改哈。基因库其实那个就算是进化论者的理论也是这样，为什么它物种会进化呢？因为要天择，天择的原前提是什么？就是它要有 diversity 在。若是 diversity 不够了的话，一个大灾难来了，可能全部都灭绝了。像恐龙就是这样子嘛，应该最可能就是恐龙，就一下就灭绝了。但我们虽然不知道恐龙怎么灭绝的，但是它一，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缺乏这个 diversity， 然后来了一个传染疾病或什么东西，他们就完全无法承受，嗯，因为他们很大，只数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交配应该很不容易，所以产生的后代应该也不多，所以一旦有一个致命的疾病来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整个族群无法承受，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担心很多新的感冒，那叫做 influenza 的病毒起来了之后，就会像中世纪的黑死病一样，一来了什么三分之二人口都死亡，就是这样。好，不过不论怎么样，终究还会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因为每个人的基因是，我们的基因是非常非常 diverse 的，很不一样的。好，但是用了这种技术之后，这种 diversity 就有可能会逐渐下降，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哈。那特别是在我们对很多事情的 knowledge 都还是很 premature 的时候，要做一个影响这么重大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不过好处是现在这些技术还没有办法马上用到人的改良上面啊，因为它的成功率还是太低了。所以目前为止是这样，要将来成功率达到 50% 的话，那就非常非常 risky 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要继续观察这个趋势啊。那啊，所以我这大家应该清楚了哈。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圣经讲的很清楚，是物种之间要有界限，这个是保护机制啊。那我们一定要强烈的反对那种跨物种的人类出现，所以啊。我刚才把这些分成颜色，实际上我忘了提了，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绿的，我基督徒不要什么都反对啊，用这东西来改造那个有疾病的基因，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类是真的很好的啊。但是这个我弄成黄色就是 yes or no 啊，这个东西有伦理上的争议，但是就要看每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不是每一个在做这个事情的都一定是不好的哈，这个要 yes or no。 但是这个我就弄成红色的啊， 这些绝对不好。一旦我们有个标准理想的东西，它 diversity 绝对明显下降，这个对我们人类长远基因库的那个生物多样性绝对是浩劫。这个，所以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强烈反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是可以赞成哈。各位知道在座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有人就是坚决反对改变任何的基因，那也 OK 哈，就是你只要那个了解就好了哈。那对我来讲啊，我有科学背景，看过病人痛苦的，我是基本上是接受这个哈。这个就是看个别的状况，我希望这样分类之后大家可以有一个稍微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这样好吗？ OK。哦，对不起，已经9:10了。好，那我们先结束，请新华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非常谢谢卢邦宪传道今天这么好的这个分享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你标准这么低啊？